欢迎收看财经Mouse，我是阮慕驊。好，周五台币盘中哦，重贬一角多哦，这个汇价来到了31.6块哈，再来到今年汇价低点附近了哈。那台币的明显走贬呢，跟美元指数转强有关哈。各位看到前一段美元指数已经回跌一段哈，但其实在本周末哈，周四周五美元指数开始慢慢要往上升的一个态势哦，好像要开始在转强的味道。这其实呢，跟美国现在啊整个通膨环境是有关的哈。因为通膨的情况呢超出预期，我们昨天节目有讲 CPI、PPI 都超出预期，而使得呢市场对于联准会降息的信心啊又转弱了，原本都认定说六月降息，现在六月能不能降息也变未定可知了。另外还有就是说今年原本预估呢是降息三码，已经有悲观的看法呢是认为说今年可能会降息两码，那因此而使得呢美股本周也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行情，尤其是科技股。你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出现了周线是往下掉的一个黑 K 棒的形态，而且呢费半指在美股的周四是破了5000点大关了。那上周费半指出现一根黑 K 带上影线，有一点避雷针的味道，那本周呢连续第二根黑 K 是不是告诉我们整个半导体的走势，这个半导体股的热度的一个走势开始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辉达的股价最近也表现不是那么好，虽然说在上周大跌之后呢，本周的上半周辉达重新又出现一天 7% 的上涨，站回了9000之上，这个900块美元之上，但是你又看到很快它又跌破900，又出现比较疲弱的一个走势。台积电 ADR也同样有这样的状况，那这个整体也会影响费半指嘛，所以你看到费半指为什么连续两周周 K 线是黑棒，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跟着通膨的数据在走，因为通膨数据超出预期的强，所以说呢市场就预期联准会降息没那么快，而且这个码数没那么多，而使得美元走强。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公债 ETF，美债 ETF 呢又开始出现走跌的状况，就也都是联动到我们刚刚所讲的整体宏观经济情势，美债殖利率你看又往上升了，对不对，又往上升，而且呢它已经从这个低点上升有不小的一个点位了，那往上升就代表什么？殖利率往上升就代表价格下跌嘛，这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大家都在想说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啊真正才可以，迎来债券的这个真正长期的上涨呢，今天可以讲说啊纯股天菜残酷大对决啊，这个什么叫做纯股天菜，现在有三个标的是纯股天菜，一个呢就是金融股，另外一个是高股息 ETF， 这我们昨天节目有讲，还有一个呢就是债券 ETF， 这叫做纯股天菜，天菜呢大家就是吃这三样菜。那现在要残酷大对决怎么对决，我们今天请到了来宾来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议员教授，郑老师，郑天益郑老师来跟大家来分析这个纯股天菜大对决，郑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议员教授郑天益。
好，那刚刚谈到了就美国的这个通膨数据，大家看到是昨天有给各位看，就是 CPI，核心 CPI，还有呢，就是 PPI 的一个状况， PPI 更明显的超出预期，那 CPI 呢，也是连续两个月，各位看到核心 CPI 也是连续两个月超出预期，升温的一个状况，所以短期降息的几率就下降了嘛，那此外呢在国际上面除了美国大家关注以外，下个礼拜，日银要召开这个三月份的议席会议，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最近，日本的春闘结束了，这个公布出来的企业加薪，哇，这个日本大企业真的帮员工开始大幅加薪，而且加薪的幅度拉到 5% 以上，这个呢会使得什么日本央行更有底气，要结束所谓的负利率，因为毕竟负利率是不正常嘛，日银现在目前的利率是负的 0.1， 是全世界仅存的现在还在负利率，所以就据说3月19号会结束负利率。那结束负利率我们也看到日元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波段的这个回升，从150贬升回到146，但它升回之后呢很快又回到了大概差不多147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日元这一段往下是叫升值，往上呢 又是一个小贬的一个状况。反正呢基本上如果日银结束了负利率，或甚至放弃 YCC 殖利率曲线控制的话，市场会担心说日元呢一路回升，造成所谓 carry trade 回撤的一个问题，而造成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日元走升其实也 相对而言呢，也会造成哦整个亚洲金融市场的一个波动嘛。哦，所以在这些综合因素之下呢，哦，最近台股呢，哦，上窜下跳哈，让投资人搞的也是这个肠胃翻腾的一个状况。这边就要请教郑老师了。鲍尔明明就讲，在国会就讲很清楚，他十分知道，哦，十分清楚降息太晚的风险，而且他也告诉大家降息不远了。可是呢，偏天不容。不容这个不从人意啊，就是给你搞出一个 CPI PPI 都超出预期，又搞得鲍尔不见得一定要这个降息，虽然说鲍尔大大已经松口了，对不对？那我们另外一方面根据这个投信投顾公会的统计啊，2018到2022年啊，这个国内的债券 ETF 的规模啊，大概差不多在1兆多一点，1.1 兆到 1.3 兆，每年就是小幅个位数成长，结果呢去年暴冲增长8000亿，哇，成长70%，这个是要让市场吓一跳。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今年以来又增长2000亿，所以呢现在目前有1000亿规模的这个债券 ETF 拿到了6档，这个规模由前三大投资级的长债包办，包括说各位看到这个元大美债20年的 00679B， 现在目前规模已经1700亿，00751B 元大 AAA 到 A公司债，这个是公司债，这个是美债，1300亿，00772B 中信高评级1334亿，这个也是公司债，00687B 国泰二十年，这是长债的部分，1200亿，00720B 元大投资级公司债，好，这是公司债，好，投资等级公司债1200亿，00724B 群益投资级金融债1000亿，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六档千亿的 ETF， 就是债券的部分。那基本上就有投资人敲碗呢，要问郑老师说，现在还可以买入美债 ETF 吗？郑老师你怎么看？鲍尔大大松口说降息不远了，但是呢 CPI PPI 又天不从人意，结果呢搞到市场现在有点精神分裂。最近美债殖利率往上弹，美元指数又往上弹，不晓得怎么看今年的债市可能的发展。
那我先从大盘来分析，
好，
那我个人认为，okay，大盘18000点它是只是一个主升段的开始，
就台股从18000点上去。
那半导体最近回档修正是很正常的，你看到 NVIDIA 就是 一个人在做整个秀嘛，
一个人的武林，
对，那台积电也是一样嘛，那未来的话为什么我说台股会继续往上涨，涨到你无法相信，因为整个市场里面最重要的有三块，一个是 AI， 一个是半导体，那再来就电动车，你看鸿海最近是不是开始冲了？
对啊，
那你要知道台股里面市值最大的是什么？台积电，市值第二的联发科，第三个是谁？
海公公，
对，所以这三个都已经发动了，那台股一定会有行情，那所以在这种有行情的状况之下，也就是说产业确定了再来资金，其实联准会到底哪时候降息对股市没有什么影响，
哦，是哦，
为什么？对债市当然会延迟一下，但这我们等一下讲，为什么？因为过去最主要是 QE 嘛，那 QE 的话在整个市场还有7兆多的美金，
对，
那我们日本现在讲到说它的零利负利率要变应该是最多变成零利率嘛，那这个负利率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认为说负利率是我们一般民众把钱存在银行它是没有利息而且要手续费的，
对，
那日本的零利率是说日本民间银行把钱放在央行，也就是存款准备金，它是负利率的啊，所以这个你说变负利率变成零利率，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对银行来讲对整个市场来讲也不会很大的影响。
对，
而我刚才我们在上这个节目的，我们看到日元现在148嘛，它的贬值的幅度今天只有一点点到0.03到台，我们的台币还贬得比较大啊，那台币为什么会贬值？那最主要我们是刚才阮兄讲到嘛，就是我们的 PPI CPI 都超乎我们的预期嘛，
那
我
个人
对这个是短期的现象，那为什么这样短期的现象他们最主要的拜登他讲说今年一定会降息，
对，
所以
拜登已经开金口，
对，
总统下指令，
对，那再来就是说台股哪时候比较有可能回档修正？我的看法很简单，就是说过去我们看到2000年跟2008年只要美国开始降息，那2000年的时候台股从10393跌到341，那2008年台股是从9858跌到3955，那这两个经验会让市场上如果说台股第一季，我之前就讲了第一季很有可能站上20000点，那第一季站上20000点之后，因为涨多了一定回档修正嘛，那之后第二季第三季因为 会碰到美国降息。
对，
那如果 台股或美股回档修正的话，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美国降息，
对，
那如果 台股或美股回档修正的话，大家就用这一个2000年跟2008年的一个原因来解释它，但事实上这个完全不一样。你只要写过回归了，影响美股跟台股的往上涨和往下跌，过去只有联邦基金的利率，那现在加一个 QE， 这个才是重点哦，重点。所以因为有 QE 在这个地方，再加上这个产业非常明显，我们来讲 AI 就好了。这个 AI 将来10年之内，很多的中小型的企业可能会倒闭。嗯，我用一个一首歌哦，在50年之后，那我在听这首歌，过去没有感觉，因为情况我大才会啊。快要60岁，在50年之后是不是110岁？
对，
那你说听到这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啊，110岁不太可能啊，
不一定哦，说不定正好是这个 AI 时代的。
对 对，就是这样，就是所以他为什么我说在他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说，在这个尴尬的年纪我们认识的，那为什么尴尬年纪？因为你不可能20岁、40岁、30岁叫做尴尬年纪，一定是60岁左右嘛。那50年110嘛，所以我妈妈现在已经快90岁了，那。因为 AI 的时代的来临，那你说我活到110岁的可能性高不高？很高。所以产业有的，再加上所谓的资金，我刚才讲到的那个 QE， 那个很可怕，那个支撑的整个也就是说不管美股跟台股。嗯、那接下来我们讲到债券，当然这一段时间如果美国，
所以郑老师你的看法就是说，股票市场待就普了安了哈。
对，
但是基本上美国要降息，那时候会先跌一段就对了。
这个跌，对，这个也是。回档修正，这个是涨多了，跟这个无关。
对，因为你刚刚讲2008年那时候是因为经济大幅衰退，然后什么 dotcom bubble 次贷风暴所造成的整个经济的问题，而造成的股市的大跌嘛，
没有错，
所以它是降息救经济嘛。
对，
那这一次经济没有问题，它其实降息只是预防嘛。预防式的这个降息的话，基本上股市应该不会修正太多。
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质疑倒挂？
对。
不代表经济衰退，我输上谁？
对，
那现在很多
验证，就是说，基本上经济确实没有衰退，
没有衰退啊，所以为什么？因为 QE 还有资金。第二个，我刚才讲的产业对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探讨债券嘛，哈，
债券，
债券的话，
但问题债券现在也很尴尬啊，今年也还是这个报酬还是不好啊。
我是很想嘛，雄心的一半叫做耐心嘛，好，那你先，你
要耐心，要配合。
对，那你要了解啊，你现在持有债券的话，你的机会成本是什么？我们用这个来，你来看一下
好，
这个来看一下
好。好，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买美国20年公债，它每一年配给你的4.67%，比银行定存好吧？
好啊，当然。
那如果我们投资等级的公司债，它的年报酬率大概4.43%，那如果是金融债，以目前来讲是4.61%，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金融股在涨吧。那很多人就会讲说，金融股到底可以不可以存股，要不要买？
对，
阮兄，你想一想，每次不是这样吗？金融股在大涨的时候，这个大家就开始在讨论这个东西。那就像说我之前最喜欢的台积电，虽然说我在14块多卖掉嘛，那它昨天的话，它一下子涨停板了，为什么？
周四涨停板。
对，为什么？
鼓励政策啊。
对，鼓励政策啊。我之前不是讲到啊。你要了解到金融股，它要考虑的资本公积，要考虑到它之前的债券的跌价损失，再加上他们的董事会嘛。那台积电的话，你说它的股价来到16块，合理不合理？如果它前以2024年前两个月的话，每股盈利来到0.24的话，那你说它今年也大概赚1.3块左右嘛？去年大概赚1.29，它一配的话配1.35嘛？那去年的话零点三应该0.34左右，那这个是一个异常值，它配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它都很稳定哦，如果说都配1块2块，1块1块都一样的话，那这个 OK 嘛？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倒是认为，如果刚才 阮兄讲到的，如果债券还有高配息的，还有金融这三个你要存股的话，我个人认为金融股是最不适合的。
哦，
那
OK，
那至于
郑老师现在把金融股砍掉了，
因为你现在我们刚才讲到 AI 嘛，我会活到110岁，这些年轻的人可能活到120岁，所以你现在一定要一个所谓的 smart 存股。哦，你就是要一个
存那个 AI 的梦。
对，你要，那我们刚才讲到高配息，高配息又分了两种。你如果你是主题式的，你里面的话大概都包括所谓的电动车、半导体，哦，再加上所谓的 AI，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非常有机会，哦，会你就可以去存。那甚至于我们讲到半导体这一块来讲，那你我台积电，我来讲到台积电，台积电。当然今天我们看到外资跟我们的思维一样，我之前就讲了台积电的话应该未来的四年里面它的 EPS 有机会来到60几块，因为他们之前的法说会是不是讲到说它每一年的营收会成长 20%、
嗯，
那这个我们之前就换算过了，所以以目前如果这样往上成长的话，它将来赚到60几块啊。
如果毛利不维持 不变的话啦，
好，这个一定会
盈利率、毛利率、净利率维持一定的条件的话，它每年成长营收成长 20% 的话，它真的有可能 EPS 来到50块。
这毛利一定会更高，为什么？因为它三奈米，
毛利率还会更高。
三奈米，哦，去年我不是一直在节目讲到说台积电会带领的整个大盘往上攻击嘛？那时候我就谈到说，台积电去年第四季三奈米由苹果全部包了。那时候媒体还没谈到这个问题。今年至少六个厂嘛。
嗯。
那再来今天大概2025年，
对，
它的两奈米就出来嘛。
对，
那2027年、2028年，它会出来什么？就是所谓的1.4奈米嘛。
嗯，
啊，这个毛利率一定会一直往上提高，那一直往上提高。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你在存所谓的高配息的
，OK，
高配息的，只要有相对的传统股比较多的，尽量不要碰。
哦，
如果我以这三个主题，
还是要以 AI 要成长性的，
对你，甚至于我们讲到被动元件，
嗯。
还有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媒体大部分都在探讨一个成熟制程跟先进制程。
对。
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将来成熟制程也会大涨。为什么会大涨？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虽然它要扩厂42个厂，
嗯，
但是里面的话你要知道，过去的话传统的车子它用的晶圆只有250片。那现在如果电动车来的话，大概2500到4000、到5000，
这些都要用成熟制程，
这都是成熟制程。所以将来这个扩厂40几个新的厂，这个供给，这个我刚才讲到电动车的话，还不够。所以你看到，如果说你的高配息里面有像联电或像当然立基电，其实立基电将来就有机会了。为什么？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是说他要到印度去，所以很有机会吗？
不止这样，你要知道，他到印度那个是 IP，
对，
矽制材，那个是印度拜托我们请立基电去的。那再来的话，他熊本为什么要叫他去？因为他有我们刚才讲到，如果说将来电动车的晶片要用2500或甚至5000。那你是不是太多了？那要堆积只有他有技术，
嗯，
所以日本熊本为什么叫立基电器那边市场？原因在这个地方，还有铜锣那个地方，他现在应该都盖好了。
嗯，
现在你会看到他亏钱，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还没量产之前，他就开始提列折旧了。那大概六月份或是七月份，他下半年他开始量产的话，很有可能联发科的比较。DJ 的 AI 就是由他来代工，所以你看他现在的话26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成熟制程我们市场上都会认为说将来会好像说过去的我们讲到太阳能啊等等这些会变成一个杀戮战场吧，但是如果你好好把它研究的话，成熟制程 OK， 所以我刚才讲到的，如果你买的是高配息，里面包括成熟制程的，只要半导体有电动车还有 AI， 那就 OK。
好，
嗯，
那最近世界的股价也在动嘛，世界也是成熟制程嘛，股价是用喷的了嘛，所以大家发现，欸，其实成熟制程包括像联电的股价也是在50块附近，它也没有重跌啊。先前外资看得很差，说哇今年联电还要衰退 30%、哦，但这么坏的消息出来，联电股价还是稳在50块附近。所以刚刚郑老师所说的几个方向提供大家参考，我们做一个整理，就是说郑老师认为说呢， 在这个现在目前一般的存股趋势里面，你还是在那边存金融股。虽然说今年金融股股利配发的不错啦，比如说刚刚讲台企银、嗯、台企银这个配这么多这么多的股息，
赚一点二四吧，
对，
那、啊、就配了1.35嘛、
啊、所以这个赚 EPS 还它配发的股息还超过它的 EPS，
对
不对？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多的心态，董事会做多的心态，当然股价会拉涨停，但是它不见得会是一个常态，哈、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展望未来3年、30年、50年的话，还是要以这个 AI 人工智慧啊、哦，这个大爆发的投资方向为主了，哈、哦。所以刚刚郑老师有讲说，高股息的部分如果有 AI 的话，没问题，哈、哦。Even 是成熟制程的这些。公司你也不用太去担心它。哇哦，去年基金完美的预测台股低点，并在低点公开解定存加码台积电的那个男人凯特拉。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想知道我是怎么应用综合技术分析加上统计学精确预测台股高低点的朋友，更想知道我是如何洞悉产业及其掌握个股买卖点的朋友，欢迎你来一基轻松投资学加入我的台股四季战略班。我将从2024年的5月、8月、11月到2025年的3月份，花莲度的在每季台股季报公布时上课，目的是要逐季带领大家提前拟定台股的投资计划，并提早从产业季报中洞悉出优质的台厂公司。2024到2025跨年度的台股投资蓝图由我杜金龙亲自教你规划。胜完诈骗名额有限，报名请下一基轻松投资学院。
那回到债券的部分，这边就要请教郑老师，刚刚我们还是谈到这个债券，你其实另外一个您也认为就是说，其实债券现在目前的锁利是可以的嘛，利率很高嘛，对不对？但投资人还是会想到说，那到底会不会赚下股价差呢？股价差有没有办法赚到呢？
我这么讲，所有的金融商品你是高配息的或是金融股的话，
对，
那到最后股价到底会涨或是跌，这个我们都不确定。
对，
但是债券的话，如果长期来看的话，到最后美国一直挤债，全世界都一直挤债，绝对不可能高利率，绝对到最后还是纵使你
说要降息的，
对，还是要降息。所以债券只输赢只是时间的问题，中间可能会波动。那我刚才也讲到了，你不管是20年的公债，或是投资等级的公司债，或是金融债，我们把它年报酬，就每年配给你的息大概都有 4.5 以上。那这个你就以我们讲到元大就好了。其实我之前在讲到说金融股里面，我曾经应该在这个节目讲到嘛，如果你要投资金融股的话，中信金跟元大嘛，那元大最主要说未来整个市场还是非常火热嘛。好、哦、但是你看元大今天公布出来好像配息 1.3 元吧。好、哦、,1.3 元的话，如果你用现在的30块来算的话，实际率也不到 5%。
因为它股价创历史新高。
对啊，历史新高，它股价就很有可能再回来啊，但是如果你去买债券的话，我们就我刚才讲到，你每年纵使它这一段期间上下震荡，哦，就是那个股价嘛，但是没有债价嘛哈、嗯，那但是你这一段时间你每一年都还可以配给你 4.5 嘛，那大部分都比其他的金融股来得好。
OK，
那你说高配息的也不见得会比它差，应该会比它好。嗯、你将来的话，如果股票比较整个股价大幅度的波动的话，这些配息就会下降嘛。
对，
那再来我们就讲到债券的资本利的高位点压嘛，其实时间的问题嘛。好、哦，那你就看这个存续期间嘛。所以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到说，你在学校学东西不是没有用哈、哦。过去我在学到存续期间，哎，这加百省这么难算要干什么？到最后你就知道，就是说，如果我们以那个元大美债二十年的，它的存续时间是16.91。
对，
那以目前我们看到20年公债的殖利率大概4%多嘛，那现在不是更好吗？如果它降1%就3%多嘛，那3%多的话，那你就你的我们讲到的你的资本利得的价差就可以，达到16.91%嘛。那啊银行够，你说它要再涨个10%，
不容易，
不容易啊，涨个20%那根本不要想的。好，那如果说到到了2025年，如果它降息，2%，就是从4%多来到2%多， 那你如果 16.91 你把它乘以澳就是 33.82 嘛、嗯、那我们就是以这个元大为主嘛，那我们再看国泰20年的美债，你看它存续期间也是 16.83 嘛，差一点点而已嘛，哦，那你就看那个中信20年公债也是 16.93 嘛、嗯、所以大概它存续期间我们就用16年来计算它嘛，那你说未来三年就好了、嗯、你如果说它降 2% 的话，你的资本利得就 30% 的、okay. 再加上每一年我们刚才也给各位看到了每一年你的机会成本啦、啊、你就、嗯如果你去投资其他的，你的机会成本就 4.5% 嘛，所以我认为这个债券到时候一定赢的，这个毋庸置疑、嗯、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你对高配息的，如果你的配息的内容你那些成分股不对了，你也很难说有高配息，而且那个股价可能会跌。那金融股的话，我认为涨到这个地方应该也差不多了。
好，确实啊、哦，我们来看一下金融指最近涨势非常的凶哦。哦，刚老师刚刚郑老师讲说，金融股涨到这个地方也差不多，这个不要太去追高了哈、哦，因为中信金啦、啊、哈、哦，然后包括元大金股价都创历史新高嘛，哦，然后呢，也都是因为股息政策的关系，像中信金，哦，这个总经理讲了1.25元股利起跳，哦，就往上加。哇，这个话一出来，中信金隔天涨了4%，对不对？股价创了新高。元大金，好、哦，这个股价已经攻到快30了嘛，对不对？然后元大金算一算，殖利率现在也没有太好了，3%左右了，现在涨得非常的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已经公布这个最新股利政策的金融股哪些呢？最高是元大期货，好、哦，元大期货最近股价涨很凶哦，好，它殖利率7%哦，好，它要配5块哦。那另外新产6%多。哦，金城银6%多，中债保5%多，统一证也有5%多，康和证3%多，台中银3%多，宏远证2%多，然后远东银0.36%，然后呢，台气银1.35%，哦，这个是殖利率的部分。
我们一般现金殖利率啦，我一直跟大家谈，
对，
谈到说你要算金融股，要算总殖利率，不要用现金殖利率。
对，
因为以台气银来讲的话，它现金是配0.2嘛。
对
啊啊，那个股票股利赚配1.15，
1.15嘛，对啊、欸。如果他算现金的话，是只有1.35了。
对，
但是你还要把股票股利算进去啊。
对
啊，所以他配发的情况、啊，
他股票股利算进去的话，他的那个总殖利很高，但是这个是异常的。
对，他就你刚刚所讲嘛，他、欸、EPS 就没有那么高嘛。
对，如果说赚1块多，那股价16块，以目前我个人认为，他往回档修正的几率非常高嘛。
OK，、欸、好，那。接下来请教郑老师，就有人问到说呢，在美国发行的债券 ETF 跟台湾发行的债券 ETF， 到底我们要买美国的还是买台湾的呢？
其实我想投资越简单越好了，好、哦，那我们就用这个表来做一个比较嘛，好、哦嗯，那如果你买台湾的 ETF 的话、嗯，当然你就是在我们这边大家都会买嘛，就是跟买股票一样嘛，
对。
但是如果你要买美国的 ETF， 你就要付委托嘛，嗯，哦，那如果你要直接买债券的话，当然这也是付委托。但是如果以便利性来讲的话、哦、你不管买美国的或是台湾的 ETF， 这个便利性都很高、嗯哦、那当然我们既然在台湾就是台币交易嘛，那既然在美国就美元交易嘛，那如果你要直接买债券的话，这个、便利性就非常低了，而且那个你要买债券不是一般人可以买的，那个我们讲说一个金额应该都是应该5000万以上的美金或是1000万以上的美金、哦、这个是比较不方便的地方。那当然对于这个交易的成本、哦、那以目前来讲我们最主要要比较是美国 发行的债券 ETF 跟台湾的债券 ETF， 当然他们都有所谓的手续费等等，这个不是重要的。也就是说你买美国挂牌的债券 ETF， 最主要它的配息、哦、它要扣税30%，
对，
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这个、那直接买债券的话，债券的价格、哦、是不透明的，更何况如果你买美国公债还 OK， 如果你买投资等级的公司债的话，很多投资人搞不清楚这家公司到底好不好。你有些你不小心买到都是债券也是有可能啊，
是，
而且你是买单一的，哦，单一的不是 ETF 嘛，那单一的话就是这个个别风险就很大嘛、嗯，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要买。债券 ETF 就买台湾的，我们刚才讲到元大、国泰啊、中信、啊、这些就好了、啊，投资简单一点、哦。我们就是我们不用说看美国的，晚上看还是、哦、我们白天的话，你在看股票也可以看你的债券型 ETF 嘛。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债券到最后你会赢，要有耐心。 而且每一年都有配息，大概4.5% 以上。那、啊、你为什么不买？嗯，这个是我看法。
好，那哇，这个今天这个纯股天才残酷大对决结论出来了，对不对？哈、哦嗯，郑老师的这个结论就是说，这个债券 ETF 哈、哦、优选哈、哦嗯，这个基本上呢放久了，毕竟你会赚到。嗯，然后呢？高股息的 ETF 呢，要看它有没有 AI 成长动能的。对，
半导体 AI
有的话，
电动车，
哎，按个赞，
对、
哦，也是棒的哈、哦。那金融股呢？邓老师现在是打个叉了，对不对？
没有，没有错，因为每一次都是大家都一直在讲说，哦，都又大涨了，大家就开始一窝窝进去的。嗯， 金融股哪时候买？就是配息配很少的时候才去买。
好，就要买在大家这个很失望的时候，嗯、对不 对？好，那最后请教邓老师，你怎么看美国的利率政策走向？你觉得？到底什么时候会降息啦、啊？然后呢，会降几码了？
那我个人认为今年应该会两次的降息啦。
今年只有两次而已。
对对，应该。但是，整体来讲，因为第四季有选举嘛，那第四有选举的话，为什么拜登要出来讲？今年一定会降息。照理来讲，我们央行是独立性的，你政治不能去干预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但他想要有利多啊。
对对，当然是想要有利多，所以。看起来，我个人认为啦，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到有一些通膨的指标都不如预期。下半年，我还是认为应该这些通膨的指标都会往下嘛。你看美国最主要他们会看的，也就是联准会最主要的通膨的指标就 PCE 嘛。那以目前 PCE 的话，我们看起来它是没有超我们的预期哦，只是 PPI 跟 CPI 嘛。那这个不是很重要的指标，这是我的看法。
CPI、PPI 的话，基本上比较看整体了。
对，
这个联准会最重视的还是看比较偏向个人的消费物价支出，消费支出的一个物价指数就是 PCE 的部分，就是刚刚郑老师说的。
而且、哦、美国现在一个现象，他们的收入是有增加。
对。
但是如果以 PCE 来讲的话，他们通膨是有下降。
对。
照理来讲，他收入增加，通膨是不是要往上？
对。
就是很难看得到的。
对。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美国的经济指标。来解释他们的经济状况是有很多的彼此间矛盾。
好，
所以我个人认为精彩的应该是下半年。
下半年，好，这个一般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也是预估啦，就是说美国现在目前这些 CPI 啊、PPI 啊这样子，看起来很顽强的一个状况哈，也不会是这个今年累月的一个常态。他们都比较乐观，说跟刚刚郑老师的看法一样，就是乐观的，就是认为很快又会消退了哈。好，那如果下半年这些通膨的问题啊被打消掉的话，当然联准会顺势降息哈，顺水推舟就势必了哈。不过呢，也提醒大家，刚刚也谈到了降息前，搞不好股市会先压回一阵哈。但是如果它不是一个衰退式的降息的话，它只是一个预防式的降息的话，哎，股票市场这个大多头哦还是会进行的。刚刚老师也讲了，18000点已经是一个。这个
准备要冲而已，
天地板了，对不对？
对，
哦，这个地板价18000点已经过去是天花板价，现在变地板价。那最后我们一个问题请教郑老师，就是说有人问到说想把赚钱的开发金跟国票金获利了结，他说赚了150,000，哦，投在便宜的中钢跟台泥，哦，等这两位传产大哥带我们再赚一波，可行吗？哦，郑老师，
这一定不可行啊，
不可行啊。
我们过去会讲说，失败为成功之母，
对，
现在是成功为失败之母，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的父母亲或是我们的前辈，因为他要存股的话，哦，他是比较没有选择的。那以目前来讲，我几个例子，台泥的话，这个是传统产业嘛，我们就讲说台塑世宝。那台塑世宝的话，你看到美国、日本、东京硬化啊、信内化学，你看股价是不是一直大涨？为什么大涨？因为很简单，
做半导体，
它是做半导体产业上面的特用化学、嗯。那这个特用化学的话，这个是我们在讲到2019年日本跟韩国之间的贸易战，你知道？日本用什么对付它？就用特用化学，因为这是它的，只有这个门槛很高。以目前来讲，只有日本有办法做，这是半导体的光阻剂。哦，那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些，你如果说要长期投资的，应该去买这些所谓的半导体嘛，或是相关半导体，产业的上游。那我们最近有看到，00941嘛，也就是说它。就是半导体上游的产业，
它、哦就是投那个设备材料，
对设备，还有特用化学，还有气体。那所以你会看到说，日本的股市是从2020年之后才大涨嘛，但是你像东京硬化跟信内化学，它是从2016年就开始股价大涨， 原因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台塑世宝有没有跨越到所谓的二氧化水？好像没有。
嗯，
那我们一般很多人在讲说，我们很多化工的，他们也说，他有卖给台电所谓的这些清洗剂等等。简单的讲，这些卖的量是怎么样算的？用吨的好不好？
嗯，
这个只是化学品。那新宁彩，我实际上来讲，新宁彩卖给台电是用一瓶多少钱？
哦，是哦。
那日本硬化或是信内，他卖的是一克多少钱？那你就知道说有什么差别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尽量你如果要存股的话，如果你是年轻的话，就尽量去买主题是成长型的。我刚才讲到的，就像半导体产业的上游，或是完全都是半导体的。那经过三年或四年之后，我们再来检讨说，我到底钱又要继续存股存哪些？我刚才讲到了，未来你的平均寿命会延长到120岁，你最怕没有钱。所以我甚至有很多公务人员可能退休500万，很有可能这500万的话几年就花光了嘛。像我以前在银行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前辈退休领了500万，那时候18%，再加上什么，他们的可能活到65岁，活到70岁、85岁，哦，那所以这个够用啊，通膨又没有那么厉害啊。那我所以很多人在探讨债券的时候，他们都一直会讲一件事情，美国一直发行债券啊，这个风险很大。我就讲过，用通膨解决一切嘛。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这一段期间乌俄之间战争，除了把欧洲的经济拉下来之外，把俄罗斯的到底它的军事装备到底是猫还是虎，也是看清楚了。美国通膨的话，就把这个债务解决掉嘛。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债务通膨化。
对，债务就把它通膨啊。通膨的话，你将来只要通膨，对债务人比较有利嘛。所以很多东西你不用去太多的烦恼，因为我们的媒体会很发出很多的声音。哦，但是这个我认为这个很多声音不见得是对的，所以你要存股一定要存主题是有成长的。我就像道琼来讲，道琼在1986年那时候也是30档成分股，那时候道琼指数不到1000点啊，那现在道琼指数多少？也是30档成分股啊，现在已经来到30000多嘛。
对，
所以如果你是年轻的，我个人倒是认为你去买主题式的半导体相关的，
好，
这个应该对你将来累积财务比较能够让你将来有退休金的一个累积会成功。
好，年轻人不要一直只想买金融股成股啦，这个找更有前景而且更宏观跟宏伟发展方向的产业啊，做成股是郑老师提供给大家今天的一个观点哦，留给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再细细来品味。今天非常谢谢郑庭宜教授啊，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阮慕驊哦，请记得呢，六日早上锁定我们财经幕后，同时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成长最强的动力。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